我记得上礼拜讲到34页，是不是34页的第三行？好、哦，第一行，33页讲完了，我记得是讲到第三行。哼，可能我就是连着两个一起讲，所以你就把它想成说，我大概是这样，嘿，是，应该是一个程序嘛，就是到这边的话，就是大雨跟甘露，哈、哦，会我会同时讲嘛，因为上上礼拜正好有下雨嘛，啊、哦，所以呢，他说能御法雨，能御众生，就是那个众生遇到雨的滋润，然后呢，就那个像那个天上天人获得那个饮料当然是解渴的啊，那这个饮料呢，就是天人的饮料，就是很好的，就是比喻佛法，所以呢，佛法就讲比喻成把用甘露来比喻佛法。好、哦，那佛法呢？论者众生，应该是讲到这里吗？好、哦，好，那第一前面有没有问题？好，我想，我们就想看看那个禅修禅的作用是什么？摄心，然后呢？对，就让我们摄心，然后就比较能够像集中精神这样子嘛。那你要做什么，就比较能够不会杂乱，不会散乱。所以呢，就像烧开水嘛，我们集中火力，那个开水是比较容易煮开。那我当然我们现在可能都是瓦斯炉一开，管它是怎么样啊，就跑上去，就跑到哪边去嘛，哈。然后甚至滚了你都不知道，然后那个水壶就拼命的叫。但是呢，以前的人如果是烧开水，像我在念佛学院的时候，我们是用短灶，然后用柴火去烧，那你一定会有一个人守在那边。为什么要守在那边？万一如果那个柴火熄掉的时候，你一下子洗，一下子着，那个水煮一个小时都还不会滚嘛。所以一定在那边顾着那个柴火，然后让它火力集中，然后火力集中一直煮，煮到它开的时候很快。好、哦，那如果是你有时候断掉，有时候呢就很猛的火，它那个时间就耗费很长嘛。所以呢，他这边就是禅定的力量，就像我们集中心力，好、哦，那个火力集中，火力集中做什么？就是要去除一切不善法。那当然是那个，就像他用那个火来譬喻嘛，就烧一切善法，烧一切不善法，啊、哦，烧一切善法就完蛋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33页，一个坚定，一个呢是那个。地不会分别嘛，嘿，然后呢，好像不太一样哈、哦。好，第一，我们就先一个一个来分析嘛哈、哦。你忍辱是怎么样？就是，当然你力量不及人家哈、哦，然后你如果反抗的话，就死得很难看嘛。所以你这时候忍，但这没什么话说哈、哦，因为就像那个小弟遇到大哥的话。他一定是忍耐啊、哦！那大哥叫他是说，你做什么？像我以前小时候一样嘛。大哥哥、大姐姐在做什么？然后他就说，啊，你去帮我拿什么？帮我拿什么？你就很高兴，因为为什么？他叫我做什么，好像很器重我嘛。然后呢，哪一天你又觉得说，他打你一拳，你又怎么样？你可能就说，哭一下，然后呢，妈妈、爸爸就来骂哥哥、姐姐。但是爸爸妈妈很少跟我们在一起，他这时候被骂了，你当心爸爸妈妈一走开的时候，你跟怒气唱，所以呢，到慢慢的就会觉得说我要忍耐，哦，就是他打我，他本来是打我一拳，然后呢，你如果不忍的话，他就要揍到你哭为止，所以呢，多了好几拳嘛，所以呢，你力量不及他的时候，你忍要忍，然后呢。力量跟他相等的时候呢，你不忍会怎么样？就打架嘛，两败俱伤，哦，那也不划算，哦，那你力量胜过他了，哦，你有办法，就是说置他于那个下风的那个情形下的话，那你忍，这个才叫做忍，才在佛家上来讲，这个才真正的忍，因为就是什么，我大人不与小人计。哦，计较这个部分，那个就是说，表现出你的风度嘛，就是说，啊，我可以怎么样制服他，但是呢， 因为他现在烦恼现行，所以呢我忍忍他。好，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说在佛教上来讲忍。因为为什么那个你要一般人都会说我要争一口气，但是佛教不谈争一口气这个部分，就想到说你要利益众生，众生烦恼现行了，众生在被烦恼滚得不安了，那你当然你在跟他冲突的时候，是不是增加他的苦恼？所以这就恼害众生嘛。那现在这个忍的话，你要想到是说有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加诸我们的身上，那其实呢如果我们也可以去辩护，也可以去就是聚集大众来，然后让对方怎么样嘛。但是呢在一个修行者，在一个菩萨道来讲的话，他说你任何的加诸我的不合理我都能够忍，甚至就像佛陀本身那个遇到那个国王，他当仙人的时候遇到那个国王，就这样子无缘无故的剁他手剁他脚刮他鼻子，他都能够忍。所以是不是说即使是舍掉生命了他都有办法忍嘛？所以呢一世人能舍生命，是这样子讲。好，那后面呢就讲到说那个心像地，地你看是不是很坚硬，然后呢它是不是平等没有分别，不是说哎，那个华正你要走过去的时候地不让你走，它赶快移开变成一条大河，然后你就没办法走，然后呢终会是要走的时候那个地就恢复过来，然后呢就让我这样平安的走过去，不会，他就是他本来平地他就是平地，然后任何人走他都会，他不会加以分别，所以这个是平等的部分。那坚硬的部分就是我们不会这样踩下去地就陷下去嘛，当然除非是那个泥沼地，好，泥沼地也不至于说陷到什么情形，也就是它有一个程度这样子而已嘛。好，所以呢它是很坚硬，一般我们讲说就是因为它很坚硬，所以我们房子可以盖在地上，如果它根本它都不坚硬我们怎么盖，盖在沙滩上一下子就倒下来了。所以那个地它的坚硬跟那个平等是这样子来分析。那当然如果是那个你说什么平等绝经嘛，是不是大人的人嘛，对啊，就是对
包容，
对对没错，就像我刚才讲说我能够占上风，但是呢我不跟小人计较，那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地是他不会说哎呀你是我的冤家，我就不让你过这样子嘛，所以呢不让你过我就是推你一拳就不忍嘛。但是真正的一个菩萨的人他就要像大人的人这样子，然后像怎么样他无分别，因为他已经是菩萨了，所以呢他的智慧达到无分别了，那其实从这边来看是平等的部分啊。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那昨天甚至有的同学讲说他印顺导师乱讲嘛，哪里有男有女就不清净，我说先不要说乱讲不讲或是怎么样，我们就先分析嘛，以前的时代嘛，如果你如果超过20岁的时候是不是就很不安嘛，很怕假日，因为为什么20岁开始以后呢人家就要提亲，当然现在是说30岁还早，但是以前真的是我就说我姐姐的情形嘛，因为那时候我就很压抑嘛，我说姐夫又没什么学问，然后呢又爱喝酒啊，酒喝下去要打你，你那时候干嘛要结婚，我还问他说你干嘛要结婚，你怕嫁没人来了，他说啊因为隔壁的谁都结婚了，然后呢过年大家都在说那个谁又回娘家那个谁又啊，你怎么还不嫁，他说好嘛，然后反正有人要就嫁一嫁，那真的以前都很多都是这样子，都没人做的，然后对方没有嫌弃就说好吧要就嫁嘛，好像那个宿命就是你是身为一个女的，然后呢二十岁以上就好像那个留在家里过年就怪怪的，然后呢他们我二姐就是觉得说奇怪你二十几岁 都很自在，然后呢都没有人会管你。然后 我妈就说，我这个才不借，我要留着、哦、然后呢我就说，你看人家爸爸妈妈都不会把我赶啦、啊、那你那时候你自己那么急干嘛，没有人赶你。他说人家大家都在笑，我说可是我就没人笑。他说你都不在家，你当然没有。所以其实你看那个以前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嘛，你说是不是？我们收获世界有男有女，那有男有女，第一个他们想到的是什么？要组成家庭，所以会急嘛。那组成家庭的时候，你说是永远保持清净吗？清净就犯恨嘛、哦、那怎么可能？所以真的很不可能嘛，除非是说你像那个大迦叶跟他的太太两个都是修道人，因为好几辈子都是一起的同参道友，然后呢因为因缘的那个聚会嘛，就是都变成独子跟独女嘛，然后呢就想要你双方家庭呢都想说，哎，这这么巧就让他们那个门当户对，然后都让他们聚在一起。结果呢他们就想到说，我也要想要修行，那你也要追求解脱道，那我们两个就一起有伴、哦、修行。但是那个伴是怎么样，同样一个房间，但他们都是把它 推在一个房间嘛，那一个房间无所谓嘛，我们可以不乱，不乱是怎么样，你睡觉我惊醒，然后你起来的时候换你惊醒我睡觉、哦、你说有可能 会有什么行为会传宗接代吗？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那不像以前我们的那个观念很错误的，就是说那个影子被踩到就会怀孕了、嗯、他都不会嘛、哦、所以那个历史上有这个，但是呢毕竟那个能够不动心的太难了、哦、因为欲界最难断的是在这里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组成僧团也是一样，就是说不要男女众一起，因为你久了很难就维持真的你的那个心很坚定嘛，很难。所以呢你宁可自己一个，你都不要有男女众一起、哦、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时候，我们戒律上会规定，就是说你男众跟女众的时候不过五六语，那五六语是什么你就很难去讲嘛，是不是讲那个五蕴法、哦、或是呢五根的部分，或是讲到那个六是指什么，六度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定不能离开佛法。然后呢所谓五六语很可能就是说不能太长的时间，当然你要是讲五六句话、嗯、很快就没了嘛，对不对、哦、然后当然说那总不能就说那男众来我们就把他赶出去、哦、那男众的道场女众来就把他赶出去，不是嘛，就是说你不要单独，单独就会比较麻烦、哦、那有时候有一些因缘不具足，就是说你必须要单独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在一个房间里面门关起来，因为到时候人家外面会怎么批评很难讲，就是属于机嫌的部分嘛。所以呢如果是你不得已的话，那我们就门窗打开、哦、有什么大家看到了哦、所以呢那些闲言闲语是多余的、哦、然后有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很在意这个，然后呢只要人家要来修理什么一个电灯，修理一个水龙头，或是呢就是人家来装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很苦恼，就一定要去找人家来、啊、大家都很忙，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嘛，你要找谁、哦、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说好吧，那我就交给你，你去修理，你去做什么，然后我做我的事情，我不在那边干涉、哦、也不跟你多话，反正你就认真的做、哦、我不讲话。然后呢当然有如果有人来是最好，所以我都会像稍微注意一下，就说诶我那边有人的时候，那如果方便的话就是利用那个时间，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那个阿进住我那边很可怜、哦、随时随地阿进你过来一下、嗯、然后他也觉得说、啊、 啊，叫我来创啥，无创啥。真的有时候说无创啥，但是他可能就不知道嘛，那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外面人家怎么想，那个就是一个环境上造成嘛。欲结众生最难断的，然后他认为说他心里也想到说他会有这样子，那不晓得你会不会，所以开始起怀疑嘛。那我们为了避免人家起怀疑，就尽量就不要有这种情形啊。所以啊，怎么会讲到这边来了？平等，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有问题就把它提出来，没问题我们就要开始开快车了。好，那我们看34页，34页他就讲，当知是人能自增长，以得诸根利觉分故。觉分就是37菩提分法，菩提就是觉的意思。那根，你要想到这个以得诸根，不是我们的六根，是指五根五力，就是在解脱道上的五根五力，然后七觉知，所以呢，这个是根利觉分，就是这样子。当知是人未到彼岸，因为要自己要在善根上增长嘛，就是那个菩提法上要增长。然后呢，菩提增长以后呢，觉增长以后呢，会怎么样？是人未到彼岸，已能出过世间逆故。逆就是沉没在烦恼当中嘛，所以呢，你会说世间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有生死轮回。那有生死轮回，是不是像生死大海？我们就沉溺在那边嘛。但是呢，这个人呢是怎么样？能够到达彼岸，彼岸就是解脱嘛。如果是声闻道的讲解脱，如果是大圣的话就讲成佛嘛。所以呢，这个是到达那最终究的目标的话，因为为什么他能够超出生死轮回？所以就讲出世间是这样子。那有人就讲说人间净土嘛，到底有没有人间净土？你们想会不会有人间净土？因为人嘛，人不是佛啊，他一定有生死有烦恼，怎么成净土？但是也不要说因为没有人间净土，所以呢我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也不是嘛。就是因为我知道人就是烦恼，生死轮回的烦恼，所以呢我必须修行，我要出过世间，我要超出生死轮回并不是说因为没有那个不可能会达到净土的部分，所以呢我就不要努力，不是是因为我们都还在生死轮回的世间。那如果我们都能够修行，然后超出世间，超出生死轮回的话，那我们就迈向彼岸了。当知是人未入彼岸，以其能入佛智慧故。就是能够到达那个解脱，或是到达那个成佛的那个目的的话，然后你到达那边，当然是到达那个境界，当然是你具足佛的智慧，能够得到佛的智慧嘛。佛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空，就是体悟般若智慧。所以你要是有的人讲说小圣没有智，没有跟佛的那个智慧好像是不等同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说佛的智慧是圆满的，小圣的智慧是怎样？从一般传统来说，就是说他体悟人空，然后佛呢是人法二空都觉悟都圆满，但是呢其实人空法空其实都是般若，对不对？体悟缘起性空的那个智慧嘛，那当知是人则为近道，以其近佛菩提故，就是已经靠近了，靠近道就是已经靠近了，靠近哪里？靠近佛的圆满觉悟的境界，当知是人则为无等，就是说没有人跟他相等，以足智慧增上满故。因为你 没有人可以跟你平等的话，因为为什么？你具足那个智慧呢，而且呢让这个智慧一直更增长，增上嘛，就是 就像那个佛的智慧叫做无等等智慧嘛，哦，就是没有人跟他相等。哦，那当知是人为无等等，已有闻慧无等等故。哦，因为你能够这样子一直多闻熏习，然后获得的那个智慧呢，就跟佛的智慧一样。那佛的智慧就是无等等，就是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智慧都，所有的那个圣者的智慧都没有办法跟他相等，那是他超出一切，好，没有人跟他平等。然后你要讲到说前面是指圣者，好，就是说菩萨的话他是不是无等的智慧，就是没有其他的圣者，比方二圣圣者或是那个一般世间的那个认为的圣者的智慧都没有人跟他相等。然后现在呢就讲无等等，其实就是甚至这个无等这个菩萨的智慧呢都还没办法跟他相等，所以是比那个比前面那一个还再往上一层了。我们如果是分析的话，就是没有人相等，就是无等。然后呢现在这个无等我们就把它界定在 菩萨的话，就是说没有菩萨跟他相等，就是无等等，这样可以吗？好，当知是人不可测量，已过诸量非可测故。哦，他说这个呢你根本没办法去用去衡量，就是说比方说他肚子里面有多少墨水不知道，因为为什么你没办法测量。然后就像海水到底有多少，你好像也没办法去量。当然是海水还有可以，就是说我用各种方式去量，比方说我把那个水呢就引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海水就枯掉，然后那个水就可以量出来嘛，哦，那用方法。但是呢这个人呢他说这个人的智慧是怎么样啊，你没办法用各种方法来量了，因为为什么他超过所有的度量衡，所以呢一般我们都讲说不可思议嘛，哦，就是没办法用思考的方式来衡量。当知是人无有障碍，就是都没有障碍。当然我们是讲说障碍是什么，我如果智慧不足的话，比方说你现在问我那个为什么人到了那个一个年龄的时候骨头会退化，哦，关节骨头退化关节退化，还是就膝盖会痛，那个叫什么，是什么退化，不是那个到了一个年龄很多老人家都是那个膝盖会痛，那个叫什么退化，不是骨质疏松，好像关节退化嘛，是关节退化嘛，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不是医学的，我也不是，然后我也没有那个经验，所以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开始分析，就想那时候我以前念过那个膝盖那个部分呢，就关节嘛，两个骨头这样子相连接，然后相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什么润滑液嘛，哦，就像那个一个机器这样子，哦，然后有润滑液的话，因为我们年轻那个润滑液都还很不错，然后呢就像那个 autobike 你要加哦油下去以后，你的那个跑的情形就很顺，哦，然后如果年纪越大的话，那个润滑液就越来越少了，然后到最后呢它就变成少了以后骨头跟骨头一起磨，所以就会痛，好，然后我就用这个观念来讲，然后讲的时候，然后又就有人在进一步说，那为什么那个润滑液会越来越少？你会说，啊，你那个 autobike 哦，不是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要换，就是要怎么样？然后说，我不换也可以骑啊，可是我这个变成我不换人工关节。关节是不是我就没办法走了啊，那你我讲到最后的时候怎么办，我有极限了，因为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最后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嘛，然后这个是不是好，那你也可以这样子讲嘛，哦，然后呢他又继续在问的时候，我想在我来讲的话我就有障碍了，因为我就讲不下去嘛，因为为什么我不懂啊，我没有那个尝试啊知识啊，所以呢我就没办法说要说要，我就没办法那个辩才无碍嘛，我就有障碍了，哦， 所以呢，这边呢，他就说，这个人没有障碍，是从那个从这边来讲，他智慧具足的时候，他就要说辩才没有障碍，就是辩才无碍。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讲辩才无碍是乱辩一通的，他也可以辩才无碍甚至瞎掰一通嘛。那我常常看报纸，我都会看到，因为今天看到一个报纸，然后是看标题，因为我们今天比较忙，没时间看里面内容，他就说。什么怀孕是知识不是常识，我就很愣在那边嘛齁，因为他就一个标题这样，怀孕是知识不是常识嘛，那到底是什么知识是什么啊？当然我内容没看嘛，但是我可以从这个知识常识来分析的话，知识就是一般常识，然后呢经过你的推理，然后经过你的那个逻辑思考，然后很有次第，然后呢就是那个因果法则很清楚，这个就是知识嘛，对不对？有逻辑的概念。那你说它是知识不是常识，我就觉得应该是讲，就是你没有常识哪来知识。当然以前又有人跟我开玩笑，就说你没有常识，你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哦。他说问题可以讲是说，这个是有尝试以后才有知识嘛。啊，他一个标题就写他是知识不是尝试，我就，然后我本来是很想看嘛，但是我今天就是很忙嘛，所以我卡在那边，然后刚才坐车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标题哦。